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一加一的学习好伙伴，跟着恩惠二人组一起来进入这个课程的第90课
啊。听来这个数字也蛮有意义哈、啊，蛮有提醒啊、已经90课了。
对，哇，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已经听了90课了。那也许你说不不不，我才听了10课那你就要赶快补回前面的80课了。
对，希望你呢能够为自己哈门徒训练的学习呢定一个目标、
对，
有清晰的目标，要听完所有的课。
嗯，
希望听众朋友现在呢也开始一个渴慕的心啊、要很努力的来吸收今天我们这个课程的内容的学习，变成你生命成长的一个栽培。
第90课，清晰目标计划。腓立比书3:14，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这就是我们第90课的一个主题，清晰的目标计划。那也谢谢林可辉老师为我们读出了这一课主题经文，腓立比书3:14，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那么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李崇老师一开始就给大家一个清晰的目标，把这个课好好听完，写三篇听课心得，这是我们的目标，就可以拿到这个听课证书。
对，起码给自己这样标杆的，这个标杆的意思呢、就是那个终点线。你认清那个终点呢，就向前跑过去。记得要跑完呢、不要停下来。
停下来看，
不要半途而废。
对，你停下来看是没用的，你要真的呢跑上去到达终点啊，才是完成了啊。
对，
那其实一个有序的人生对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先来听听了山西孔弟兄啊他的分享，他提到他教会也是有目标的哦，但是这个目标怎么去达成呢，也是很有学问的。那山西孔弟兄是这样说的，我们教会现在有培养会众宣教的训练，主日讲道和门徒训练都教导宣教的重要，但是需要改善，因为目标不明确，真理不系统。从现在开始呢，计划把拆传导论用12次的学习和会众一起学习，这样学习比较有系统，培养会中的宣教的意识，也更加清楚目标和方向，就是基督降世为救罪人。我们有培训会众传福音的服事，主要是中老年人，都是在本地传福音，但是效果不好，好像说起来真理都知道，但实际传福音的行动却很低，缺少勇气和胆量。所以呢，我们要多多的为会众祷告和鼓励，使会众明白救灵魂的重要性，愿意为灵魂付上代价，在别人的嘲笑中站立得稳，能够为福音做见证。那需要改善的是呢，需要培养青年的宣教士，活出基督的生命。培养宣教士，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需要长时间爱心的养育，经济的付出，灵命的成长，能够走出去到异文化人群当中去传福音，去得未得之地。我们堂会人少，在真理上的学习基本上一切按部就班，门徒训练也去山区传福音，但是火热的心不够，缺少激情，所以计划多多，希望能够帮助会众，特别是去看望会众，探访软弱的肢体， 给予实际的帮助，用爱心激发会众的心。
嗯，其实听了孔弟兄的分享呢，相当欣赏孔弟兄还有教会哈现在所执行的那些计划，
对、
那些的目标。
嗯，
这应该也是每一个教会需要有的目标方向哈，就是推动这个宣教、拆传福音的工作。
是
啊、有系统的投入时间的啊、人力物资的等等哈，所以孔弟兄的教会呢应该已经啊、很好的走在这条道路上。
是，
当然我们知道要推动的时候呢，不同的教会群体都有不同的困难、
是，
有时候大家的时间啊，或者啊、教会老年人比较多啊，又或者要去实践出来的时候有一些限制啊、又或者呢是信徒本身的生命啊，那个内在跟神关系的生命其实呢也是一个基础哈。
是，
但有了这个目标方向，有了长远哈努力的那个系统呢，我觉得哈神会帮助教会大家呢就同心的做好呢这个推动宣教拆传的工作吧。
对，所以文会呢很赞成呢崇文老师说的，山西孔弟兄的教会是有福的，因为呢同工跟会众的心呢至少大家的目标相同，不过呢过程呢我们要知道你要达成目标是要付代价的哈，这个过程里头是需要呢有从神而来的带领，那么有从圣灵而来呢激发我们的这个动力，以及呢有智慧的知道按部就班呢去做。其实一个有序的人生呢就是按部就班的，
对
啊，从什么时候要开始培养呢？
越小越好。
对呀，我们不是说吗，这个21天养成一个习惯对吧、文会试过是失败的。
那养成什么习惯？
一天就可以破坏了我用21天去培养，第22天一不遵守就破坏了、所以呢我还是觉得呢这个习惯呢，第一要从小培养，第二呢要一定不能在22天破坏它要不断的坚持下去才会成为一个好的习惯。那我们说呢一个有序的人生啊，特别是这个真的很清楚目标，一步一步来，是要从小培养的。从什么时候呢？你可以想象从他读书的时候吗？太慢了。
可以更早吗？
可以的，可以从他婴儿时候。例如呢这个小朋友不是有玩具吗？刚开始他自己不会整理，你帮他整理，但是呢你要让他看见什么东西应该摆在哪里，到了他可以开始自己整理的时候，你可以拉着他的手去把玩具放在应该放的地方，慢慢的他开始自己可以放了。所以从他自己的东西也就是玩具开始教他怎么样摆放，怎么样呢干净整齐，从这边慢慢的训练他，哎，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很多事情就可以这样一步一步来的。
所以从小孩哈啊还小的时候，婴幼期已经可以学习基本的秩序这件事哈，我们就反映到哈基督徒的信仰生命哈。那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其实一个呢婴孩，
对，
你可说哈是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目标方向啊，或者是人生秩序的那种建立呢，也是从他初信的时候就应该开始。从他的信仰的生命啊，就给予他呢适合的这个栽培和训练。所以我们这个门徒训练的节目呢，那个重要性就在这哈。
对对，
从信仰刚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建立他门徒的人生，有秩序有目标有方向的。
对，其实我们知道呢啊，如果我们不从信仰这个层面来看呢，一般人呢就是两种嘛，一个就是呢他很有秩序哈，他的人生呢就是一步一步来，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呢他比较没有秩序，比较没有计划，也不清楚目标的，遇事则乱。那同样回到基督徒的层面呢也是如此，如果一开始他刚信主的时候就很有系统的去栽培他，有门徒的训练，培养好的属灵习惯哈，譬如说呢灵修的好习惯哈，譬如说祷告的一个操练，那么呢他遇到一些的考验的时候呢，诶，你会发现他比较沉着了，他知道如何去倚靠主。但是如果他没有一信主就好好接受门徒训练，没有操练好的属灵习惯，你就会发现他一遇到考验他的信心就容易摇动了。
所以说到这个门徒训练呢，我们也要知道哈，因为一般世界上都有很多师徒制的这种学习，那你可以说门徒训练呢有这方面的一些特质，但在信仰上呢又有它不同的地方。
对，
其实主耶稣就是用了当时人们比较习惯的这个拉比方式的带领门徒学习的收门徒那种方式来开始。
对，
但发展下去呢，参与的那些门徒就知道他们所参与的非一般的这个师徒的那种学习，
对，
而是另外一种全新的经验和体会，是有神在当中的，
对，
是属灵的，而且呢也有这个新的福音啊、天国啊等等的含义放在他们的成长目标里的。
对，还记得呢，这个登山宝训完毕之后呢，做总结论的时候，耶稣讲到这个生命的根基，盖房子，然后呢，这个会众看耶稣的时候，就发现呢，耶稣跟当时拉比不一样，因为耶稣呢讲话有权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本身就是那教训，耶稣就是那教训的源头。好像刚才崇文老师讲的，他跟一般的拉比不一样，耶稣本身就是神，就是呢带领这群门徒的，他不需要再好像培养所谓的教师，然后教师再去带学生，好像当时的拉比一代传一代，耶稣是所有历世历代要跟随主的人，他就是我们的老师。
因为有神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呢，所以神呢会一直的带领保守每个门徒的成长，每个门徒再去传递的这个福音，所以整个的我们跟随神成长的那个基础呢，就是与耶稣基督有一个生命的相连呢。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
刚才呢我们特别提到呢，就是我们都在门徒训练的课程里，因为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啊，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其实耶稣呢当年也是用了门徒训练这一套，
对啊，
是犹太人呢拉比带着学生一起学习的啊，那个传统的模式。但是耶稣呢却有创新，他在那个模式当中他又跳出了那个模式。
嗯，我们来总结一下哈，这个门徒训练的特别特色。
对，
因为今天我们还是这样，
是
啊，来学习，来建立哈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成长，
嗯
啊，以致呢个人的生命、教会的生命都得到建立的。
嗯，
其中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老师耶稣基督呢，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带领我们的，
是
他最重要的身份呢，不是说我就是拉比，我就是老师，不是，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也让门徒呢借着他最终呢可以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呢来敬拜神的。
嗯，是。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呢耶稣基督是以大卫的子孙应许的弥赛亚自居啊，他是以天国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带领他的门徒，那么接纳他的门徒，同时就成为弥赛亚国度的子民。所以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天国的子民。
对，耶稣呢也把哈这个福音呢传给了门徒，当然他们也是因为这个福音的内容啊来跟从耶稣了哈。而耶稣最终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整个福音之后呢，这是门徒的使命了，差遣门徒把福音呢传遍天下。这个福音呢也展示了天国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身份哈，他是神的儿子，以及呢耶稣要完成的神圣的使命。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一个很有目标、很有方向的一个使命的人生哈，
对，
就是在天国的福音当中呢好好的去传扬、去完成、去呈现的。
对，而且呢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呢，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不离开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因为呢他应许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他吩咐我们要常常住在他里面，与他的生命紧紧的相连。那这是呢我们最大的福气，因为我们知道在世上做门徒、做学生的，有一天你的老师终将归去，那么你可能成为别人的老师，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永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身旁。
我们就在哈这个基础上哈，好好的把握神给我们的时间呢，去做成天国的工啊。
是，
因为呢我们每一个都是天国的工人，啊，我们怎样的去工作呢，我们怎样去完成呢，态度如何呢，那在圣经里头有一段经文呢就有相关的一些教导哈，就是马太福音20章1-16节呢就有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比喻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葡萄园的家主呢在一天当中呢分了几段的时间去请工人进来葡萄园去做工的，当然他知道哈有这样的需要哈，不同的时段啊去召唤不同的工人。而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所有工人无论你是最早来到的做了一天，
是
或是最晚来到的才做了一段短的时间，所有人得到的工钱呢是相同的，
是
啊，所以有些工人呢就心里头
愤愤不平、
不舒服、不高兴啊，好像呢啊这个很不公平啊，他们有这个怨言啊。但问题是我们怎样看家主这些的行动，其实是提醒我们怎样做好一个天国的工人的。
是，所以呢，欢迎呢现在所有的小伙伴啊，您呢翻开手中的圣经，像我们的崇文老师一样啊。打开您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0章，我们就一面听一面看着这个经文1-16节葡萄园的比喻。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里头思想几个问题。
对，
第一个，天国是怎么样的呢？哎，是要工作的，不是进了天国就到里头呢
坐享其成。
对，绝对不是，是要工作的，所以要请工人，要做工，不是单单享受。而且呢这个工作是可以表现我们的生命哈，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就做怎么样的工啊，说明天国呢啊这里头是有要求的，特别是对属灵的品格。 而且这个工作呢是可以操练我们，
嗯，
就是说呢，我们有这样的品格，或者我们愿意这样做，哎，去做这一份工的时候呢，哎，我们的属灵生命在当中呢就得到了操练，得到了成长的机会。那罗马书14:17很清楚的讲到，这个在天国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或品格呢，是公义和平。因为呢，保罗说神的国乃在乎公义和平，哎，还有一个很重要，圣灵中的喜乐。
嗯，另外我们也想啊，刚才哎呀，天国还要做工啊，哎呀，这样辛劳，
还要操练我的属灵品格。
对，为什么呢？天国的工要找人来做呢？天父上帝做完了不就好了吗？
对呀，
其实这是神给人的恩典呢。
嗯，
让我们一起参与哈，
对
这个建立天国过程的那种的荣耀哈，与神同工，哇，这是何等荣美的一件事情，你应该羡慕啊，有工可以做哈。
对，
另外呢，就是因为参与天国的工呢，你在永恒当中就有份了。
嗯，
啊，你就呢知道世界呢是暂时的，会过去的，只有朝向前面天国呢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和目标哈。还有在过程当中呢，你会学习更多关于天国的奥秘呢，宝贵的事情呢，也能够在属灵的操练上得到成长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很好的一个参与的机会。
是，好，现在我明白了，我要去天国做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看这个比喻，为什么一直请工人呢？
嗯，
啊，难道这个工作多吗？天国到底有多少工作呢？做不完呢？刚才崇文老师已经特别的点出来，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啊，让所有人都有机会。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呢，其实有更多的含义我们可以去注意的。那有几班人，第一班人呢是为工匠而做的，所以没有尽力做，哎，所以呢主人就请了第二班人来。那为什么还要请第三班人呢？因为呢老工人欺负新工人，给新工人不好的榜样，所以呢主人只好另请工人来工作了，来教训这些老工人。但是老工人如果不醒悟呢，哎，就要小心了啊。这个也表明了主人呢对这个啊做工要请什么工人，什么时候请，有绝对的主权啊。所以呢工人呢是不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呢去我要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我们只是被请的工人。其实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主权在天国的主人，在神那里。
关于主权这一点呢，在分配这个工钱的事情上呢更加的显明啊。因为我说无论你做了一整天，或者呢只做了短短的一段的时间呢，所有人的工资呢原来是相同的。哇，人很不平啊，
绝对不平。
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这是主人的主权，还有这样呢是最公平的。
是，
因为每一个天国的工人你参与了都得到同样的分量哈。
嗯，
这个主人也声明了我没有亏待你，因为你进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讲明了工价，我没有扣减，这是你应得的，但你不能干预我给其他人同样的这个待遇哈。啊，这个主人呢没有哈失约的，没有亏欠工人。而且呢这样的分配工钱呢也显示了最重要是工人自己要忠心的工作，
对，
感恩的工作。你已经得到了你应得的那一份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嫉妒别人所能够得到的。神给每一个人的都是相同的，能够供应他生活需要的这些的恩典哈。
对，所以呢其实呢看重的还是那个心态，你是否呢忠心，你是否有感恩，你是否呢愿意。我就在想这个比喻当中啊，其实呢第三班那个也好可怜啊，他等了整天才有机会
对
吧，
对啊，差不多以为今天自己没活了，
没，对对
啊，没工钱了，
最后呢他等来了这个机会啊。所以呢机会真的来了要把握，不管是第一班的第二班的，就算呢你一直等第三班，你没放弃，你终有这个机会呢在天国里头呢做天国的工。那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第一个我们要把握机会，这个跟心态很有关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呢在这个神给我们的机会当中，也就是做工的机会当中，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计划呢，靠着神啊有智慧的去定定一些目标呢。
所以每一个门徒啊，都应该有自己的目标。一方面，这个目标呢，是神已经给了我们的使命。
对。
但我们也知道哈，自己的啊，神给我们的恩赐是怎样的时候，也需要有自己的目标方向。
是。
我要怎样的更好的完成这个使命，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
嗯。
很多的调查研究都告诉我们呢，为什么有些人会成功，但另一些人会失败呢？很主要的一个分别呢，就是他有没有一个清楚的坚持下去的方向和目标。没有目标的人呢，最后啊，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是，
所以呢，结果是失败的。但有目标的人，他一直向着标杆跑的时候呢，无论他最终得到的是什么，他整个过程本身已经是有意义，一定会有所建立的。
嗯，最后我们提供几点让大家来想想，定定目标呢，你应该想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什么是你自己真正想要有的，或者是神想要你有的？第二呢，按着神的旨意订立清晰、有效、均衡的目标。第三，找寻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第四，祷告，让圣灵激励你、引导你的目标。最后，评估、订立详细行动的计划。
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
亲爱主，牵我手，竭力我领我走。亲爱主，牵我手。
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第九十课呢，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呢清晰目标的计划，谈到基督徒呢应该是一个有秩序或者是有序的人生。那不知道我们两位学习好伙伴呢，这个生命中有没有一些清晰的目标，一些计划呢？就是来自于山东的劝慰子还有徐姊妹，两位同学好。
两位老师好，徐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两位老师好，相位的弟兄好，弟兄姊妹好。
那么这个有次序，人生需要次序哈，那我们连线讲话也需要有次序。所以我把这个首先发言的机会先给徐姊妹，你来回应一下今天关于计划秩序啊这个话题。
好的，老师，关于九十课有序的人生的计划，我感觉到人生有序是非常重要的事。在纵观主在世三年半的时间与门徒一起生活的那一切的点点滴滴，让我真的觉得生活当中无论是家庭的生活还是教会的崇拜生活都要有秩有序，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合神的心意。在主当年三年半传道的时间当中，当时的门徒能撇家舍业，无论何况都能跟随主前行，虽无固定的居所，仍然能够与主同吃同住，同出同入，与主相交亲近侍奉主。这是他们撇弃了次要的家庭事工，跟主做那得人的圣工。这是他们把主的事放在首位，把主的事当成生命中的最大的事，所以他们才能够与主同吃同住，同出同入的与主同工同在。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序的敬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每一年当中，我都有制定日计划，每天早上几点起床，读经、灵修、祷告。在教会生活当中，能够有序的、尽力的去做人家的工作，有正常的教会崇拜生活，比如说晚间聚会、主日的崇拜，有时去看望病者、弱者。在各项的人的施工当中，虽然有难处，也有事物在身，但是我也总是把主的工放在前面，我要尽力的为主去做，虽然做不好也要尽力去做。所以有序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若没有好的规划，就会一团糟，会顾了这顾了那，总是无头无绪的生活。若是无头无绪的生活，没有规划的生活，所以要规划好人生，规划好自己的时间，规划好敬畏侍奉神的固定时间。在暑假期间，我带孙子，看他总是不认真学习写作业，不专心，甚至不愿意做，我让他制定每天的计划。他也制定了每天七点起床，八点开始学习，一个小时的学习，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晚上十点睡觉，他都制定的非常好，但是没有一天守得到。我昨天就是好说歹说，说了一大堆，无论你怎么说他就是不动。我一气之下就打了他，然后就把这九十课的这一个课程让他观看，他看完之后真的是启发很大，向我道歉说以后不再这样，要好好的按自己的规划规定的时间去学习，作息时间要按自己的规划。当我打孩子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在主前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好多的事上没有有序的做好神的工作， 愿神神怜悯可怜我，赦免饶恕我一切的懒惰。
嗯，我要说您真的是一位好奶奶哈！我也没想到呢，我们最小的学生呢是四年级，带我们问候您的小宝贝啊，哎，加油努力哈！您陪着他，我相信呢，他可以慢慢的改变的。
嗯，执行啊，这个很重要。
对，
小孩那个执行力啊，有他的软弱哈，缺乏的地方，徐姊妹就能够好好的执行，结果走出哈自己啊计划铺排的啊那种的锻炼哈。春妹子，你的情况又怎样？
听着刚才徐姊妹的分享，我也是思绪很多。
嗯，
像他的小孙子执行不了，每一天都做不到，我就在想啊。像我们有很多就是说跟随主很多年的，在每一年年初我们都立志今年如何读圣经，对吧？但是呢到了年尾回头再一看还是没有出埃及，这是经常弟兄姊妹中的经常说的话。所以说这个有序的人生能够严格的执行力更重要。我其实就愿意过按部就班有序有秩序的生活。像我们残疾人啊，很多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应这个新环境的能力真的不容易。生活能够平稳就已经很感谢神了。我现在的生活基本上是有秩序的，就是说在这一天当中到哪个时间段做什么事情，几乎每天差不多。偶尔中间有会被打乱的时候呢，这都问题不大，有一些波澜可以调节一下这个一成不变的生活。有时候呢我也为将来会忧虑，也为以后做过规划，可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这种规划也在变化当中。
嗯，
我知道哈，神没有让我为明天忧虑，只要把握今天我们应该做的，我就想哈把每一天应该做的这样各种事情做好，不至于亏缺了神的荣耀。不为明天忧虑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有计划，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计划，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些计划通过祷告带入到神在我们人生的这个大计划当中，我们的小计划要无条件的服从神的大计划，这样子的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和规划。
嗯，
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想，有时候我们都不清楚神在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计划，但是呢我们靠着神所赐予的机会智慧把每一天的生活规划一下也挺好的。有计划的人生总比毫无头绪强，忙忙碌碌的生活有多少的时候是作用在主耶稣的事工上呢？在看不清方向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在做的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经历神的带领，慢慢的这个方向就清晰了。其实还有啊，我们自己的计划很容易趋向世俗，试着把自己的计划纳入到这个神的大使命当中，只要能够容神一人，我想我们就只管大胆的去做。
嗯，
不管是在我们生命中还是在物质，只要是被神使用，最后真的都能转化为对我们自己的祝福。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想规划在这个世上过好日子，
是我自己想到的。刚才圈位子在特别提到的就是弹性，目标不变，但是计划在过程当中应该是有弹性的。
而且我们可以计划，但更重要是神到底想我们完成什么，要有这个空间，神继续可以动
工。对，这是最重要的。对，
是。好啊，谢谢两位。我觉得姊妹特别提到的是那个执行力哈，给我们很大的感触啊，特别是您提到这个小孙子的问题啊。那么圈位子你特别提到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应该真的可以去想一想哈，就像你讲现实的状况，很多人还不太明白究竟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目标也不太清晰，但是如何去过好每一天呢？刚才你的分享那可以容许让其他的学习好伙伴呢一起来思考的。
好，谢谢今天两位的参与。
嗯，谢谢你们。
再见。
再见。
再见，两位老师。
再见啦，学姊妹。
谢谢老师。
嗯，
再见，下位子弟兄。
有序人生是否重要？生活有计划重要吗？为什么呢？
是的，那今天呢第九十课啊，我们下一堂课是第九十一课，应该仍然呢是在同一个单元里啊。
对，意向策略这个单元之下的一个新的学习课题，九十一讲祈求神国梦圆。
哇，我怎么觉得好像回到了武侠世界呢？
好像一个运动的口号啊，
是
祈求神国梦圆。
是是，那么究竟是怎么样的圆法呢？我们有待下回分解。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路途给你相助。